兄姊妹平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对着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给你仰望。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被你选召之后，我们就在主你的里面与你一起同活。主，今天早上愿意你自己释放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跟主能够有紧密的联合，以至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反射主你自己的荣耀，好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看为宝贵，也被世人看为尊贵，让主耶稣基督的灵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主，愿你自己保守我们，让我们心思跟意念跟着你自己的话语一路来走，好让我们的心得到改变。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赐孩子合一的话语，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来鼓励我们。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小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游乐园哈？游乐园就是那种小孩子喜欢去的地方哈。在游乐园里面，通常你会看见一个东西叫做哈哈镜啊，有人叫做凹凸镜，有人叫哈哈镜。往前面一站，你原来的样子就被改变了。有人称为哈哈镜哈，因为在那个哈哈镜面前一站，你就觉得很好笑。本来你是一个很英俊美丽的一个身材，到那前面一站就完全变了样啊。那这个幻灯呢是反方向哈，这个男的他瘦瘦的，肚子很大，但是在这哈哈镜前面，他终于看见他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有多少人没有看过，也没有见过那个哈哈镜？都见过对不对？那么当你站在那面前的时候，你自己会笑，没有笑过的举手。都笑过，很好，感谢主。那假如你没有笑的话，你会很失望对不对？很俊美的身材往那边一站，结果居然这个这么丑的身材，你会很失望。凹凸镜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完完全全不能反射你的真实的你，真实的我。但是呢，又有多少人站在一个正常的镜子前面会满意你的样子？我知道很多的姐妹哈，早上起来要化妆，要梳梳弄弄，你花很多时间站在镜子前面，当你离开那镜子的时候，你还满意你的样子吗？很多人就是不满意，但是我非得走不可啊！今天我要上班哈。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镜子，看见我们自己长什么样。这个幻灯可以回到前面那一张去哈。那个太引人注意了。有一个人说，跟他女朋友讲说：“哎呀，你就是我的镜子哈，因为每次你生我的气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我的丑陋。”很阿谀奉承哈。但今天我们的镜子在哪里呢？我们的身边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凹凸镜或者是哈哈镜啊，我们往旁边一站，就发觉它根本就不是我的样子。我心里面所希望有的样子，但是往那边一站却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镜子在哪里呢？在圣经里面哈。圣经其实箴言是我们的很好的镜子。箴言里面九章十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已经有一个镜子在那里了。那这个镜子呢，告诉我们说，不要讲究你是谁，最近开始你需要有的就是敬畏耶和华，认识他。那么说到我们基督徒的形象，有人会说基督徒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在乎外面的形象怎么样，我们只要内在的感觉，我们跟神在一起就好了。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小心，因为我们有没有真的活出这个基督要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刚才那首诗歌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子哈。 因为是基督徒，我们就必须是一个见证基督的一群人，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说阿们？我们应该要见证耶稣，见证基督，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见证他。但是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几个礼拜以前我曾经讲过这个 topic， 就说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说基督徒的这个词，它其实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说那个基督很大，对不对？把它缩小。那在当时还有其他的意思哈，就好像今天我们说，我知道在座的很多都是科学家，对不对？当别人讲说你是科学家的时候，或者你听到别人讲说某某人他是科学家的时候，你在脑海里面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科学家，对不对？那么他一定会喜欢科学，他用科学的方式思考，他做决定的时候根据科学方式所累积的 data 他来做决定，然后他有一些什么计划要执行的时候，他用科学的方式去把它一步一步把它演化出来，这叫科学家。科学家就是一群用科学的方式，或他喜欢用科学的方式去研究事情的人，那我们称为这些人叫科学家。那同样的，基督徒们，我们应该是有什么特质呢？别人听到你是基督徒，他们脑里面想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应该是一群很独特的，在信仰上面我们相信唯一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一群捍卫基督信仰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是像一群像基督的人。那我常常说一种以基督的生命为中心的一群人。在上个礼拜圣言宣教士他曾经跟大家讲了一个主题，很短的十分钟，他很快的带了一个主题出来，叫做100%的基督徒，对不对？他的100%的基督徒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样子。我听了那句话以后，我想说我们有很多人不是100%的基督徒，我们是60%的基督徒，还有40%我们还称不上我们是基督徒，或者是我们有人是70%，有人是80%，但或多或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有一些我们不是基督徒特质的那一层面。这就很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哈哈镜，你说我是基督徒，往那边一站就发觉你不是，你说一部分像一部分不像。昨天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吃茶点的时候讨论一个问题，说日本人在学英文的时候有一个口音一直去不掉啊。那么很多的日本人他们可以很好的读英文写英文，但他们的口语发出来的英文的这个英语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口音在那里，有很多字词是发不出来那些音的，所以英文对他们来讲很困难。有的人去到别的国家，像比如说我们从国内来，从台湾来，我们都觉得英文很难学，我们英文学了很久很久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口音在，那个口音呢，别人就一听就知道你是外地来的。只有哪些人的口音是比较准呢？本地生的，对，你家里面小孩子你知道，那个小孩子他的英文就是很标准的，腔调很正确的，我们怎么学就很难，因为我们的腔调不太像。这就或多或少反映出我们是真实的从这里面成长的人，或者是不是。那不是的人，像我们从国内来的人，我们的口音一直挥之不去哈。你再怎么有学问，你做的 presentation， 那些老美在下面听着皱着眉头，一直想说你在讲什么，你的每个词都讲得对的，但是你的口音不对，他就不认得你。基督徒们，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外在的表现可以让很多人误解我们，我们说我们是要这样子的人，但是别人看起来好像我们不是。 并不是说我们故意，而是因为这不是我们自自然然从里面产生的东西。在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啊，那边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子。那事实上26节讲的其实是说，结论是说基督徒这个词是从安提阿那边开始的，但是我要从第15节那边开始讲起哈。这个词看得到哈，我特别把我希望能够多加解释的地方把它换成红色的字。好，我们一起来读，很慢慢的读哈，不用读太快。来，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赐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那些因尸体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基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直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信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这段经文也许大家以前查过，那么跟我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很仔细的看，所谓的基督徒并不是那个词的意思而已，而是那个基督徒这个词所带出来的他们该有的生活生命的表现。好，我们 一段一段来看啊。这里面讲的基督徒其实可以，我们就回到前面那张的一张 slide 哈，从讲到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基督徒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时时的求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在当时的时代，这些门徒们他们求圣灵与他们同在，然后神既给他们恩赐，就是表示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有恩赐的，不同的恩赐。但是要是你觉得你没有，你要跟神求，让神让你让求神让你看见你真是有恩赐的，就把荣耀归给神。就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把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所有的一切，把荣耀单单归于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们不向别人传道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里面讲到基督徒他顺服神的使命跟呼召，这群人他们不是要向外邦人讲福音，他们是要向犹太人讲福音，所以他们就顺服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然后只做这样的事情。基督徒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之后神让我们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个那个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常常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做几件事情就好，我很专注的做几件事情能够来服侍你。那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跟工作，就是我们要常常的传福音，常常的传福音。神借着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然后打发巴拿巴出去。你知道基督徒的侍奉，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是团队的侍奉，应该是团队的侍奉，我们不应该是单打独奏的侍奉。所以当你在侍奉的岗位上有事情在你的手上正在服侍的时候，请你找到你的同工，你一定要有同工，你没有同工的话你就势单力薄啊。那这里面讲到他们打发巴拿巴出去，然后劝勉众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劝勉，不是彼此分享这个哪边有打折哪边有coupon，那都不重要。 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劝勉啊。那么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的能够有信心，再加上我们有行为，要靠我们的主啊。那信心跟行为怎么样配搭在一起？请你仔细的看雅各书啊，雅各书里面讲了很多信心跟行为，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被圣灵充满又大有信心，讲到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是常常要使用我们的信心的，我们应该都大有信心，但是我们需要常常使用我们的信心。你知道你的信心要是不拿出来用的话，你的信心就不是真的信心，对不对？雅各这么说。但是你的信心没有常常使用你的信心的时候，你的信心事实上是越来越小的。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就讲到我们基督徒是要常常聚会的，就像各位一样，我们固定的、定时的、经常的到教会来聚会。有一天你回到你自己的原来的故乡里面，我也鼓励你去到那边以后就找一个教会，固定在那边聚会，因为当代的使徒们、门徒们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当代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定时的聚会，他们就是定时的聚会。教训了许多人，基督徒我们都有受教导的义务，然后也有一个教导别人的义务。我很喜欢讲的一个成人主日学的一个标语哈，标语 slogan 说，你要不是老师你就是学生。所以各位，你今天早上这样散会完了之后，你去成人主日学吗？我想很多人都应该是去的哈。那你去主日学，其实就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在那边。当你不是老师的时候，你就应该是学生。那基督徒在神的里面，我们要常常的能够受造就。这就是基督徒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的形象，他们的特质。当时的外邦人称呼他们是基督徒，是根据他们的一些特质称呼讲的哈。那么讲到说他们是属于基督的一群，或者是基督的跟随者。各位弟兄姐妹，我先讲一个小的笑话哈，这是跟这个明德学的哈。明德在成人主义学的时候都会讲一点笑话。你知道，这是听了一个从福特来的工程师说的，说有一个福特的工程师，有一天他开车开在路上，车子爆胎了，他就开路边去等。后面就有一个车子就来了，就帮忙，就帮他换轮胎。因为换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他不敢讲，因为他是福特的工程师，但他不会换轮胎，他觉得很丢脸。我是工程师，我怎么好跟他讲说我是福特工程师，但是我又不会换轮胎？啊，这好像很好笑。事实上，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表现、你的回应，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样子，但你又不敢讲。别人从你的身上看不见基督徒的那个样子，他就认为你不是基督徒。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反映出我们真实的那个信的那个程度，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是很完整的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有一段圣经哈，是这么说，是一个英文哈，他说我们基督徒像一个镜子哈，反映了我们基督徒的样子。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应该像基督哈。那这段英文是这样，他说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有没有在这里面？再试下一张看看。好，没有，好，没关系。他说我们是基督徒，就应该，我们是基督徒的这群人，我们就应该是有基督徒的特质。他说，因为他 ，because their behavior actually, active and speak would like Christ. The word Christian literally means belonging of the party of Christ. 就是我们是基督那一群人的一部分，他们那时候称基督徒像是一个党派一样的，他说这叫基督党啊。那 所以这些跟随在基督堂里面活动的人都叫基督徒。但是另外一个字觉得更写实，是说这些人他们是跟随基督的 follower of Christ。 假如我们经过一个镜子发觉不能够反映我们的样子，假如你说是基督徒，你看不见你那个该有的样子，那么你的形象就是一个扭曲的基督徒的样子。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照片，因为扭曲的基督徒的样子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样子。但是成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子呢？当我们说我们像基督，我们就知道很难，对不对？基督徒像基督是非常难，但是不要灰心，因为真正的基督只有一个，我们只不过是像他而已。有没有注意到假如我们努力追求，我们就可以摆脱我们那种这个中文式的那种英文的腔调。你要怎么样摆脱呢？久了一点，对不对？你在这里生活久一点，慢慢慢慢的，你会说，跟着美国人的腔调一起说，你就掌握了一些特质。像基督也是一样，你就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没那么简单。这里面我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耶稣基督联合。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是就不是像，像就不是是。我解释一下，他说你像基督徒，你像基督，但是你不是基督，你永远不会因为像基督而变成基督，对不对？但是要是你是基督的时候，那你不是基督，但是基督你就不会是像而已，你一定是，就是跟像实际上有点差别。但是我们基督徒们，我们就要努力的让我们可以像基督。好，那么接下来会讲更多哈。怎么样像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罗马书六章四节那里面讲到，所以我们借着喜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叫做联合，与他联合。联合这个概念，就是耶稣以前常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不对？有些经文也讲到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就好像是插在树上的插枝法所结的这个果子，我们原本不在这个树上，但是因为我们要跟他联合，所以我们要像他，从他有那跟他一样有生命，从这个葡萄树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插在这个葡萄树上，以至于我们可以结果子。联合的这个概念，当耶稣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时人就懂了。那保罗也用类似的词，他说要跟基督联合。联合这个字呢，我们现在都用 united 这个字哈。那 united 这个字其实是在我们的概念当中， united 是什么意思？就是合在一起，对不对？是把牛奶跟巧克力放在杯子里面混在一起，它是联合的，对不对？你不但能够分得出来哪一个是巧克力，哪个是牛奶，它就牛奶巧克力。但是这是联合的意思，但是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所说的联合的意思说，好像是在这个树的旁边再长一枝出来，共同用一个根，一同生长，一同有共同的生命。我们基督徒跟上帝之间是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所以以至于我们虽然长在这个葡萄树的旁边，或者是长在葡萄树的上面有个枝子，我们是跟它联合的，是跟它联合的。那 United 的这个小字，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看不到？ United 有三个意思，他说 United in believing that Jesus has unique significance. 第二个 United 是说 anything associated with Christianity. 第三个是说这个 United is all that is noble and good and Christ-like. 这个我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必须跟上帝一样跟上帝联合然后有基督 的那个样子。最近有一些新闻讲到在中东的一个组织叫做 ISIS。我其实花很多的注意在这个组织上面。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世界的末日就快要近了。当他讲说他征服整个欧洲的时候我就想说圣经里面不是讲到有这个从东方到西方的东西吗？当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基督就来了。那当这个组织他们要去侵占要去瓦解消灭这个欧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组织很不得了。但是转过头来看假如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在中东在 ISIS 他们这个组织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他常常到某个村子里面去一下抓了二三十个一百个基督徒然后就海边把他们就杀了。这些人他们为了他们信仰的缘故他们被关起来。然后他们会问他说你要不要改信伊斯兰生命交关的时候这些人怎么说他们说还是把我绑起来吧我不会信你的那个伊斯兰教的。这些人就被带到海边被斩首他们尸体倒下去的时候血就红了这个海滩。但我要说从永恒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枉然的。因为他们可以把人杀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人从永恒里面赶出来。因为这些人其实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已经跟基督联合了不在乎他们的生命还在世上被怎么处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信我们的信仰坚定到一个程度就是在死的威胁的前面我们也觉得不在乎我知道在文革甚至于再早一点的时候在中国有很多的老基督徒就是在逼迫之下问他说只要你说你不是基督徒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拥有这一切但是假如你说你坚持你要信的话那么就是到牢里面去甚至于抄家但这些老传道人们老基督徒他们就跟这些人讲说这个没办法改变的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所以你要怎么样你随便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因为跟耶稣基督已经合在一起了以至于我们不再恐惧这是一个联合生命在一起然后一起成长当耶稣去找尼哥底母尼哥底母那段故事你都知道尼哥底母先向耶稣发出一个很谄媚的话他说啊，我知道你又不是从天上来的话你不能做这些神迹奇事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不认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讲耶稣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魔术师而已只是有一种从神那边来的 power 可以让他变魔术而已但耶稣给他的答案确实让他惊讶不已也就是说人若不能够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什么叫做重生呢就是再生一次你知道我们人都不能再重生你跟你的妈妈讲说我想再生一次再被你生一次妈妈已经觉得你奇怪我常常讲说人的出生跟一些刚刚生产的一些孩子的妈妈们讲说刚刚出生的孩子妈妈抱在身上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抱着烦了 你快点可以走吧你可以走我就省力一点就没多久小孩子可以走了你就抓不回来了 他到处跑，你到处追，然后他 跌跤了，他就哭了。你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因为他还不会讲话，他只会哭。你说，哎，要是你能够会讲话多好啊！有一天他会讲话了，就完了。他一定让你问你问题，你觉得好烦。我们人就在一个不停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我们就从这个原点发射出来，就走向死亡。但是在这里面，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假如我们重新再生一次的时候，我们要被什么生出来？我们要被圣灵生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在身上还有很多旧的习惯不能够改的，求神让你重新生一次，从圣灵里面再重新生一次。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是重生的基督徒。所以重生的基督徒就表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基督的生命的特质，我们就重新被生一次。要不然我们就很像是哈哈镜前面的基督徒一样，不完整。我们必须跟神有联合以后才能够有这些的表现。那在哥林多后书那里面，就刚刚的经文之后就讲到说，我们都像我们都像一个被神举荐给世人的一些人。那么基督呢，我们是基督的一封信，是见证基督的一些人。我们在社区里面，我们在公司里面，当我们掏出我们的名片出来的时候，哎，各位，你有你的名片吧？你名片上写什么？你的名片上写你是谁，对不对？就这样子而已吗？不是哈。你的名片上写你是谁，然后多多少少有人讲说你是什么职位，你在做什么的，你的职称是什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都有一张名片，这名片拿出来就说我是基督徒，就这么三个字而已。但没有人印这样的名片，因为很多人不敢拿出来。在上面有基督的一个优良的推荐啊，在哥林多后书讲的说，你们都是我的推荐信啊。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工人，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为神工作，以神的工作为前提，然后让别人能够看见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一群人。大家都有找工作的经验，对不对？你找工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先要准备一件事情，准备什么？准备你的履历，对不对？你的 bio 啊，写一下你是哪里毕业的，什么地方的人，几年几月生的。然后之后呢，要把你所有的专长都往上面摆，对不对？但你不能乱摆，因为这个职位呢是找 A 这样子的人，所以讲你的工作的这个经验都是 B， 跟 A 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会往上面放吗？当然也不会。所以你就去想，要是工作可以给我的话，那么我的专长哪些，我有哪些专长可以被这个工作来使用。所以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也许你发200封的这个应征的信跑出去了，寄出去了，但可能只有10封信回来跟你讲说，那么你的推荐人是谁。哦，你要推荐人，所以你就找了你的推荐人，你说某某人可不可以做我，你可不可以做我的推荐人。多半他们会说，呀，我会愿意。然后就把推荐人写给这十个单位，跟他讲说，我的推荐人是这些人，请你跟他们联络。然后当这个公司这个工作的单位跟这个推荐人在联系的时候呢，通常大家只会有一个到两个会回来跟你讲说，那么好吗，我们来谈一谈你的工作。就表示说，这个推荐人他所推荐的这个人就是你，被这个工作单位接受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推荐人，我们不只是代表基督，而且我们应该是基督所推荐的。这是保罗很可爱的地方，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上帝所推荐的，他是， 但他也勉励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每个基督徒，我们也都应该是上帝所推荐的。那么讲到这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说，那么我们好像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到五章九节，当耶稣基督推荐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五章二节，我来读哈，也是把那个我想要五章二节有在里面吗？以弗所书不在哈，没关系。那我来读五章二节哈，你们有手上有圣经的，请你们打开来看哈。五章二节，他说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基督徒们，我们要上帝来推荐我们给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伴、我们的老师、我们同学，我们必须要常常凭着爱心行事，然后用这样的爱心当作馨香的物献给神。在我们当中，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提。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不可以有这些事情，这样子呢才能够和圣徒的体统。五章四节，他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那么有些时候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会讲一些笑话，但你很小心讲笑话的那个效果，很多的笑话的效果不是好笑的，是不合适的话在我们当中讲了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不认为什么不好，以至于弟兄姊妹受打击，他们的信心、他们对你的 image 也受打击。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和在基督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六节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只是我们要反映基督的样子，在我们群体当中我们也要注意某一些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些假的事情、夸大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来传啊。那么当然不要提那些淫乱的、那些这个贪婪的事情，在我们当中都不可以有。第七节，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团契里面，我们应该是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另外一节在六章六节那边啊，谢谢这个若辉反映的这个经文很快。六章六节他说，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是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也许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也许你心里面开始不安了。哇，假如我是要称为我是基督徒，是真的不容易。你知道，我们要是能够有从神那边来的推荐，我们现在这个光景其实离那个可以被推荐的光景是很远的。假如你找工作的时候，你说某某老板，我可不可以成为我的 reference， 他说可以啊，结果推荐信寄出去了，你的工作没了，那你就想他说，对，我的老板没有推荐我，他很可能很诚实的讲说你是什么样的人，跟你这个未来的工作单位 一讲了之后，他们就说那这样的人我不要。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我们在神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做的不是这么让神可以推荐我们？让神推荐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在这里经文他说，这个推荐信要写在我们心板上面，好反映神的荣光。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我刚才讲的哈哈镜子那个例子，请你再做做考虑。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在灵里面我们要追求属灵跟圣洁，这两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我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告诉勉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主里面扎根，我们要在主里面一起被建造，我们要在主里面跟主联合。原因是我们需要被洁净，我们需要在主的里面跟主一起连成长。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跟基督可以联合在一起。那么我常在讲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是曾经是罪人。那昨天我在上这个敬礼班的课，有一个弟兄也自己出来说啊，我们是罪人。我说是，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是神已经把我们过去的罪，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一笔勾销了，而且神还把我们那种罪疚感也挪走了，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开始过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很不幸的，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常常被这些事情来引诱，以至于我们不时的我们还会跌倒。我们会跌倒的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跟基督连接的这么紧密，以至于有东西会掉到我们这个缝缝隙隙里面来，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受伤了，我们就犯罪了。所以感谢主，神在我们的新约的教会当中设立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叫做敬礼，第二件事情叫做圣餐。敬礼是一方面解决我们前面的问题，二方面是兼顾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Okay. 圣餐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要跟主联合。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圣餐。圣餐就是我们要跟神重新联合。那但是要是你还有罪怎么办？所以我们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过去我曾经被你洗净过，干净了，但过去这个礼拜这个月我还很多事情是冒犯你冒犯人，求你再次洁净我。当神凭着他的应许，我们领受这个应许，跟神祷告，神赦免我们，我们才能够在那个饼上面跟神合一。各位，你想过那个圣餐的饼的意义，对不对？饼的意义是原来是一片饼，因为为我们舍的关系，所以他把它破开了，他的身体被破开。如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回到神的里面，跟神重新连接，那个 united 的那个字重新的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是从耶稣要尼哥底母去要重生，要求他重生，或者是保罗劝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与基督联合，都是要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从里到外有基督的样式。最具体的样式就是从敬礼里面来完成。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敬礼，罗马书六章四节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我们向罪死了，然后跟主耶稣基督一同被埋葬，耶稣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假如你已经受洗了，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说主啊，我要你那个战胜死亡胜过死亡复活的那个能力。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外表而已，我们是有一个有能力的内在，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engine 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外表叫基督徒，我们的里面叫做有基督的能力。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胜过死亡，因为我们采取了跟他联合的那个样子。他说在一举一动有新增的样式， 所以我们在一举一动当中，我们就流露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称为基督徒。因为这样子，上帝可以使用我们，他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并且他推荐我们，他让我们脸上发出那个荣光。讲到荣光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当摩西上山的时候，摩西实际上离神很远了，神说你不要靠近我，你靠近我就会死的。摩西说好，那 我站一边，开始领这个十诫。有多少天的时间在山上？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对？当下山的时候，山下山子下面产生了一个完全不可以被接受的事情，就他们拜了一个金牛犊，烧了一个金牛犊出来，让他们看见耶稣，看见那个摩西的一样。他说摩西的脸上光很强，事实上是摩西的光很强吗？不是，这摩西他因为圣灵跟他同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身上已经散发出基督的荣光，以至于那些百姓说我不敢看，你离我远一点。各位基督徒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我们的教会，在你的生活的周遭环境当中，在你的工作单位，在你的学校里面，你能够散发出一种光芒。你不要做作，这是很自然的。当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身上就有一股馨香之气，在你的脸上就有一股基督的那种祥和，在你的生命有一种基督的那个坚韧不拔的容忍跟爱。那这些部分就不是你可以强求来的，除非你跟基督联合在一起。那讲到像耶稣，再像基督，其实像基督就必须从哪边来？从有基督的生命而来，对不对？但是有基督的生命，必须先跟基督联合。所以，假如你常常在你的生活当中缺少读经祷告，缺少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你就不会像摩西一样有脸上放光芒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真是期盼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祈求一件事情，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展露出来，好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家庭、这个工作单位可以看见你是基督徒，可以看见你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单位里面，我们不敢讲我们是基督徒。有的人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你的老板很不喜欢基督徒，他不喜欢基督徒，我就不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错了，魔鬼撒旦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区隔福音在他们的环境之外。那但是因为你是基督徒，神已经把你放到这个单位里面去，放到这个环境当中，让你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因为你跟他联合，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就有一种光从耶稣那边，从基督那里来，从你的里面发出。圣经上有一段话告诉我们说，这个若是没有传福音的人，福音怎么可以被人听见呢？要是没有传福音的人，世人就不能得救，他们听不到福音，他们看不到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个听到福音跟看见耶稣的见证，就从你我身上来开始。我们去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向你仰望。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不配，虽然我们在不配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常常活在罪里面，我们还是不配的。主要就求助你今天早上用你自己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好让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是不配的，让我们有重新燃起那个愿意向基督的那个热忱，来活在世人的面前。所以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根扎在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的喜乐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出，那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 当面对死亡，面对挑战，面对压迫，面对我们觉得不方便的时候，主啊，就求着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让我们 坦然的在世人的面前说，我是基督徒。我们把我们的名片拿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愿意说我们是基督徒。主，求你给我们这个勇气，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好让你的名得到荣耀，让你的光照遍这个世界。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